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要讲到的题目是基督徒三原则。那就是不管是以前牧会或者是现在侍奉的话，我常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三个原则。如果遵守这三个原则的话，我们会少走冤枉路，不会被别人诱惑，而且一生的侍奉有果效。这三个原则就是，第一个是以基督为中心，第二个是以圣经为根基，然后第三个呢是以使命为顾念。它很好记，就是两个 C 两个 B 跟两个 M， Christ centered， Bible based， 还有就是 mission minded。 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凭着你的恩典，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又可以来领受你的话语，并且圣灵愿意亲自做我们的导师，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以下这段传讲跟领受神话语的时间，我们在神面前分别为圣，将我们的心思意念归给你，我们的口归给你，我们的耳朵我们的心都归给你。求主你祝福这段时间，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一开始我想分享一下，就是生活当中的事。我跟师母退休之后比较有机会在户外走走，有时候就在我们家附近的公园了。大家知道说今年就是下了很多雨嘛，到公园的时候草啊树啊都很绿，然后那个公园的那个湖上鸭子啊鹅在那边游泳，然后那个草地上有爸爸妈妈跟小孩子在那里玩啦，还有一些朋友在那里聚会啊等等。那我就有个很深的一个感受，就觉得说这个世界真的是很美丽，然后人生非常的美好，看到说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是一个美丽而丰富的世界。就是你无论怎么看，特别是你到户外到郊外的时候看，就没有比大自然更美的东西了，也没有比大自然更丰富的。无论是这个日头，是太阳，是这个风，是这个海浪，充满了能力，地里面蕴藏的各样的宝物，而且特别是说在多雨的冬天之后，在春暖花开的时候，在我们这个依山傍海的南加州，这一切证据是这么的明显。再加上我们的这个人生，我们感谢神赐给我们美好的生命，就是从婴孩到老年，就是婴孩那个 baby 是很可爱，你一看就知道很可爱。我跟你说老年人也很可爱，虽然说他们已经老了，什么都慢了，给，但是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就他们还在那里活着，还有生命在那里，每一个阶段都是那么宝贵，也都是非常美好。再加上说神给我们信主的人，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因信称义了，跟神恢复关系了。那我们因为我们的神他是生命的泉源，他是一切美善好的各样福分好东西从神那里来，像因此之故，就你从神那边流到你心里面的是善的，是善的，而且是可以祝福别人的。所以从我们出来的也是善的，也是祝福别人的。然后当这样一群人聚在一起，就是圣经所说的这个 koinonia 也好， ecclesia 也好，教会也好，团体也好，就当一群人聚在一起的时候，那就是这个世界非常的险恶，大家彼此防范着，然后人不敢把那个善良的心或诚心流露出来。但是神所救赎的人不一样，他们可以凭着一个善良的心，彼此之间的诚心，没有什么猜忌，没有这些顾虑，然后就真的像耶稣那样说的，彼此接纳跟彼此相爱，就变成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存在，一个团体。那这个是神给我们信主的人，就被救赎，在创造之外又被救赎回来的这群人一个特殊特殊的恩典，所以是特别特别的感谢神。那从这里做一个出发点，想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就是我们信主到底，我们这个基督信仰可不可以讲清楚它是在干什么的。我要跟弟兄姐妹说的是，我们基督信仰它的性质，它是救赎性的。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说起，他来到人间为我们这些罪人舍身流血，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我们都明白，这是救赎。 然后不要求我们做什么事情，只要信，因信就被称义，罪得赦免，跟神恢复关系。然后我们这些人，你说我们做这些事情，我们基督徒常常说我们在侍奉，侍奉，我们教会有这个需要，那个有需要，我们做的这整体的事情，教会也好，个人也好，它是救赎性的，它不是维持一个宗教的各样的活动。而你这个，就算你是活动，你是出来，你必须拿成绩单给我看，你这个成绩单是不是说来到你这里面的人得到救赎？他不单只是说，哎呀，我信耶稣之后，我死后上天堂，而是说在我们各样的困难、各样的遭遇当中，有些人他的婚姻得到救赎，有些人他爸爸妈妈跟孩子的关系得到救赎，他跟他朋友之间的关系得到救赎，他从他的 depression 各样的情况、生活各样的情况当中，因为我们基督徒的侍奉的缘故，所以得到救赎。那这个是所有的合在一起，它就是这个性质。然后耶稣基督怎么使我们得到救赎的呢？他是牺牲自己，神的神为人死，那这个是整个的 whole concept 在这里，整个基督信仰的神为人死，好让人得救。然后我们做基督的门徒，就是 follow 主耶稣基督的脚踪，就是舍己的，牵涉到说你必须为了别人能够被拯救而做出一些牺牲来。每个人属灵的情况不一样，但是你知道说，哦，我信耶稣不是说一直要耶稣给我更多的祝福在我身上，而是我真的做主的门徒的时候，那我是跟着耶稣的脚踪行的。所以整个它是一个救赎性的。然后现在的话，我们就把它给归纳出来，就是这三个原则。讲到这三个原则之前呢，我今天会多花时间在第一个原则，第二跟第三我会比较快的过去，然后我会引用很多很多的经文，就大家在主日崇拜的时候，你特别你要耐住心来看神的话语，你不要经文多了之后你看不下去，看不下去的话你可能不在一个听到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会尽可能的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人说的话来让大家看到说这是整个圣经的一个启示，所以我会引用不少的经文。那在我们看这三个原则之前呢，我要给大家看张像，就是耶稣他真正的容貌是怎么样。那这个是2015年在 Christmas 的时候，这个英国广播公司的一个专题，这里面有两张像，那个看起来不是很英俊的那张像呢，它是根据考古学的证据还原的，在2000年前的加利利那个地方住的人最可能的一种相貌。但是这个不是我们所习惯看到的耶稣像，我们看的比较是另外那个长得比较英俊的那一位，是我们所熟悉的耶稣像。我为什么要跟大家讲这个，就是我今天分享这个小问题大影响，我说一下我的意思吧，就是从小看大哈。耶稣的容貌如何，那你对这个问题的答案透露出你获取信息的方法。那当跟信仰有关系的时候，你的消息来源是圣经呢还是其他？那耶稣的容貌流传极广，有人说他是有史以来被画的最多的一个人物，就是耶稣。那但是这些全部都是经过文化的包装，大家所熟悉的白人耶稣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他从拜占庭时代开始到文艺复兴，你看的最多了，一直到今天大家所熟悉的是这个的相貌。但是说基督容貌是一件小问题，就我们实在是不知道耶稣他是长什么样子，但是大问题是基督信仰。如果说这个容貌我们可以这样子就接受的话，那你其他所信的那些观念是怎么来的？就是说一些你视为理所当然的观念，如果追溯它的来源的话，那个是来自于圣经呢还是其他？那这是我们要探讨的。那现在我们就来讲到说，到底以基督为中心，那 这一位基督耶稣，他是我现在观念中的那位耶稣呢，还是圣经所启示的那个耶稣？那我跟大家说一个历史上实际发生的事情，这被记载在圣经里面，就是保罗说的他生产之苦。 这出自于加拉太书，我读一下那个经文。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在受生产之苦，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子呢？说直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化出来，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这全部都是加拉太书的经文。这里当然讲的不是耶稣的画像了，而是讲的是说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对耶稣基督的信仰。那加拉太人后来又被迷惑了，然后他们对耶稣的认识就偏离了。保罗说，我还要重新再来一遍，让你们真的认识耶稣基督是怎样的一位主。保罗的生产之苦，那这样子我们再来看一看以基督为中心。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以基督为中心这件事情不是人发明出来的，是耶稣基督自己要求的。那个经文呢，我读一下给弟兄姐妹听，刚刚大家读经的时候也读过，这只是说福音书里面很多耶稣讲的话当中的一个抽样给弟兄姐妹分享。那我来读，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在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有讲过同样的话，耶稣对众人说，又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是耶稣自己要求门徒说，你们必须以我为中心，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的话，那你就不能够做我的门徒。那可是可能我们说，那个到底是以基督为中心的那个标准是高到什么程度？耶稣说，哦，就是你们如果爱我没有胜过说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跟自己的性命，哎，那个就没有以我中心，就还不能够做我的门徒。那可以说是要求到了极点。那事情是这样子，弟兄姐妹，不是说耶稣要我们不去爱自己的亲人最爱的人，只要爱他一个，爱了耶稣得罪所有的人，而是说神就是爱，主耶稣基督就是爱。当你去爱主的时候，其他的都各归各位，我们的人际关系会很好，你会爱你的父母，会爱你的妻子，会爱你的儿女，你的弟兄姐妹。可是如果我们只是去用人的方法，人的眼光来，你只是爱你爸妈，你可能会得罪你的妻子，你家里可能会不和。你只爱你儿子的，爱你女儿的时候，你可能会忽略你的妻子，你的太太。就是，但是当你去爱主耶稣的时候，各样都协调好了。这是耶稣对我们要求的，就是你一定要知道说我永远是第一位。这个基督居首位的这个观念，弟兄姐妹，是耶稣自己说出来的，不是教会发明的。那就耶稣他从来不讳言自己的重要性，他对想要跟从他的人说，如果要跟从他必须舍己，而且爱他胜过一切，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那我们知道十字架是一个罗马政府就很残酷了，就是把人杀死，一种残酷的不能再残酷的一种手法。所以对，你要回到二千年前，那些犹太人听到十字架的时候，他脸上那种被吓一跳的表情，你就知道他们的感受，对耶稣提这个背十字架是什么一个感受。那么弟兄姐妹，就是到这种程度，基督凡是居首位，是每一个门徒和教会，不单是个人，是整个教会所应当有的一个基本观念。他不是太 advanced， 它是一个最 basic 的一个观念和实际行动，就是我们所做的教会做的个人做的是不是基督居首位。那我提出三样比较具体的，我们来看怎么做到基督居首位。福音、敬拜跟生活。福音以基督为中心，敬拜以基督为中心，生活以基督为中心。那下面我要跟大家看的就是许多的圣经的经文，那请大家就跟我一起来看圣经上写的什么。首先是耶稣复活之后对门徒说的一番话，这个记载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六到四十七节。耶稣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 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那稍微解释一下，就耶稣说，哦，你们所传的那个道呢，它叫做悔改赦罪的道，不是上帝很爱你，耶稣很祝福你的道，而是来自十字架的悔改赦罪的道。那你传的时候啊，不是奉基督教之名，不是奉浸信会之名，也不是奉西区华语浸信会之名，而是奉神的儿子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之名。你传的对象啊，不是本地本族的人，而是要突破这个种族跟地域的限制，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传给普天下的人。再来看一节大家所熟悉的经文，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为了帮助弟兄姐妹了解，我把那个 NIV 的英文，我觉得它的英文红字标示出来的，就比较容易让我们了解它在说什么。它是说听道是关于有关耶稣的信息，有关于耶稣的，换句话说是关于福音的。你是信 OK， 那个信道那个原文里没有这个道字，就是说信是从听道来的，那这个信当然就是信主。一个人能够信主呢，他是从听来的，他听来的话是因为他听到了有关耶稣所做的事情，那这个是福音的内容。那福音从头到尾都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许会做一些就是说好像你解冰还是怎么样的，就是说破冰，就是你先要慢慢的进入话题，你可能是分享一些个人的见证等等，但是到最后你传的时候不是传人，是传耶稣基督，扎扎实实的把耶稣基督做了些什么事情，我们如何有罪，我们需要面对自己的罪，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让他真的是有一个重生的经历。那这个是福音是以基督为中心，那就是这一件事情，有多少的基督徒跟有多少的教会，他们所谓的传福音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呢？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彼得所说的话，彼得前书一章23-25节，你们蒙了重生，重生得救，这个很容易明白，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你说活泼长存的道 是指整本的圣经吗？那这个时候是特别讲的就是福音，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那这个地方是将福音是神的道定义的最清楚的一个新约的一个章节。那我们再来看，就是传的人的一个责任。我们就这段的经文讲的非常的 positive， 也非常的有能力。我们看看保罗他讲了些什么话，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1-23节，说世人既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好，注意这个乐意，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是求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非常有力，非常坚信的一段的经文。那这段经文两样事情，一个是神的乐意，一个是人的责任。说神乐意用十字架的道理，人听了之后很不屑的说 这个道理好像很没道理，人，但是神说我乐意，我乐意用人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如果他不信拉倒，也不必这边死气白赖的求他信，这世界上总是有些人不信，但是你老老实实的去分享福音，神说我乐意用这样子的道理去拯救那些信的人。那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这里所说的，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 就主啊，我没有 把福音改了，我没有这里削一点那里改一点让人听得舒服，我就是老老实实的传耶稣基督。这是保罗做的事情，说我们这些人却是传 钉十字架的基督，这个是传的人的责任。再来看五旬节那天发生的事情，使徒行传第二章，我读一下这个经文哈。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的。再跳到使徒行传第四章哈，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彼得哈，原先因为怕死三次不认主的彼得，现在勇敢为主做见证。到了第四章，他是站在官府长老文士大祭司，大祭司的亲族，圣经真的不厌其烦就念给你听啊，就是长老官府长老文士大祭司，大祭司的亲族，他是要你了解说这个是全耶路撒冷最有权力的一群人聚在那起那里了，在审判彼得跟约翰两个人。而彼得这个时候面不改色，一点都不害怕，为耶稣做见证说，哦，你们匠人，他你们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然后下面那个就是最重要的一句话，除了耶稣基督之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把它用在现在的这个情况，以下我要讲到的是一个几句敏感的话，如果这个敏感到你的话，其实我也不道歉，但我还是就是在一个政治狂热的现代的社会，政治选举，那在现在这个社会，什么名你们听清楚，就是拜登、川普、共和党、民主党、国民党、共产党、民进党 whatever， 没有一个名可以叫你们得救，唯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叫我们可以得救。如果你狂热到了一个地步，你去高举别的名的时候，你必须要悔改。那这个是以福音为中心。我们再来看看保罗，但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驻马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再来看到了安提阿那个地方，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西利尼人传讲主耶稣。就大家看一下，就看经文就好了。扫罗原来是要大马色去捆绑基督徒的，在途中复活的耶稣向他显现，他信主了，结果他人到了大马色之后反而去向犹太人证明拿撒勒人耶稣他就是神所设立的弥赛亚，他就是基督，他反而开始传讲基督。这个是保罗的转变。然后大家看一看那些普通的一般人，一般的门徒，就不像彼得保罗这样大有名气的，哦，那些门徒到了安提阿之后呢，他们向那些会说，就是这些会讲希腊话的人，向他们，下面这个我觉得是重点，就是他圣经真的是讲的很就说传讲主耶稣，他没有到那里去传基督教，也没有讲别的，他就传讲主耶稣，就是传耶稣。那就是一般的人啦，一般的门徒他传福音的时候他传讲主耶稣。好，那个这个是福音的部分。所以我们怎么能够归回说我们的福音，教会也好个人也好，是以基督为中心，这是第一个。那敬拜以基督为中心呢，这个时候我跟大家就看一章的新约圣经，这个是启示录第五章啊。启示录的第二章跟第三章讲的是亚细亚的七教会，第四章跟第五章啊，就是前面那两章是你们要听，到了第四第五章是你们要看，到天上来看天上敬拜的意象。那第四章讲的是四活物跟二十四位长老，他们敬拜坐宝座的，就是掌管天下的永生的王，永生的神，也是造物之主。但是第五章不一样了，我就把第五章的经文读一遍给弟兄姐妹听。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了字，用七印封严了。大家知道这个印就是那个印那个蜡，然后上面盖的那个章哈，它的作用就跟那个封条一样的。 那它是七印，那七是完全的数字，表示说它是完全是封住了，怎么也看不见。那又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什么意思呢？表示说，必须具备某一种资格，才配拿到这个书卷，把它展开来，就启示录后面所有的记载就是这个书卷上所记载的事情。然后他们就去找啊，谁啊谁啊去找，是怎么找呢？是天上地上地底下，换句话是说 the whole universe， 在整个宇宙当中寻找，找不出有一位是配的。然后这样子的话，这个约翰就大哭，为什么全宇宙当中找不到一个呢？那我们接着看下面那一段。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啊，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羔羊前来走到那里去，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那犹大支派的徽号是狮子，大卫的狮子就是犹大的狮子，大卫的根，被杀的羔羊，他配，只有他配接过这个书卷。那羔羊是祭物，犹太人都懂的，羔羊是献祭用的，是为人赎罪的，这是羔羊。这个羔羊身上有流的血，说像是被杀过了，哦，这是已经献过祭的一只羔羊。那既然已经被杀了献过祭的羔羊，他应该就是躺在地上才对，但是这个羔羊是站着的，而且会走的，往普天下去的，表示他是从死里复活的一只献过祭的羔羊。这只羔羊走上前来，从坐宝座的手中接过了这个书卷，然后下面看到的是他揭开在七印之后发生的事情。但是 before 他揭七印之前，马上就出现了一个场面，发生一件事情。我继续往下读，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又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那羔羊一拿书卷的时候，天上立刻就开始了敬拜。那到目前为止出场的只有四活物跟二十四位长老，那他们就一起俯伏在羔羊面前。大家知道说，犹太人的观念是说你只能敬拜一位神，一位永生的真神，但是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他们在敬拜羔羊。那羔羊的身份是什么呢？羔羊配得，然后他因为他用自己的血从各国 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表示说羔羊所救赎的，主耶稣基督所救赎的，他的对象是所有的人类。接着他们所发生的事情，第十一到十二节，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七重的颂赞，讲了七样东西的，这是最高的颂赞。然后讲的是，就是第一轮的颂赞只是四活物跟二十四位长老，这里你看到天上所有的天使，千千万的天使加入对羔羊的颂赞。最后我们看到的是第十三到十四节，说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下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四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都俯伏敬拜。那这是第三轮了，就是所有的 creation， 所有的天地间的被造之物加入天使，加入四活物，加入二十四位长老，开始颂赞羔羊，对创造之主跟救赎之主的 敬拜。我来，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你现在到一般教会里面去看的时候，他们在敬拜时候所唱的诗歌，提到基督救赎的实在是不多了。敬拜救赎主这件事情，在很多教会里面已经失传了。很多是，要不然就是讲到神的祝福，讲到内心的感受的这样子的诗歌，或者是，也有歌颂神的，神作王等等的。但是敬拜救赎主这件事情呢，变得不一样了。那这间教会，你们教会，算是很多教会里面不太一样的一间教会。你来这里敬拜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从一开始的时候有 worship leader 跟诗班是站在台上的，那诗班不是说等到现唱的时候才上去唱的，然后你发现他们 站在这里人的作用呢，是带领各位，带领整个的会众一起来唱诗来赞美神。那这个是就是在这间教会已经是定型了。而且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别的地方的时候，那个崇拜的时候会众的声音很小，但是这间教会唱诗的时候，整个会场也会感受到说，很多会众他们都在开口大声的赞美神，这间教会唱诗的声音很大。那这个是跟大多数的教会不一样的一个地方。所以你来这里敬拜的时候，你真的是需要时间到了，你不要迟到，因为那个前面的那一段的那个敬拜是来的人他非常的觉得很需要，也很 enjoy， 也很能够帮助弟兄姐妹的一件事情。就反观就是现代的教会所谓的敬拜，一般你看到的现象是台上是表演，台下呢是观赏，音响的声音很大，会众的声音很小，而且他们的态度哈，你看这间教会的人，舞堂好了，舞堂十一点开始，但是不到十一点之前，你在会场你看不到或者听不到很嘈杂的声音。大部分人他如果早来的话，他也就安静在那里等候或者是祷告。但这个你自己出去走走看，你很少在别的教会看到这种景象。就是现代教会的敬拜呢，就态度比较随便，场面也比较世俗，没有普天的颂赞，没有俯伏敬拜。那这还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教会忽略了敬拜的人物，那个中心人物。敬拜的中心人物是神，是耶稣基督，是造物主跟救赎主，那必须有这两个成分在那里才行。就全体的会众我们合在一起是一个敬拜的团队，那唯一接受敬拜的是那位坐宝座的，他接受我们全体的敬拜。所以这个会众不是观赏者，而是敬拜者，那这个是基本的观念。耶稣基督是我们敬拜的对象，这个是基本的观念。以下就是一个智慧的问题，设计的问题。那个设计崇拜的人怎么样把这个给设计进去，以至于能够带动会众，会众原来是没这个感觉，没这个认知的，而且他们是不愿意开口的。你怎么能够带动会众，使他们也一起来敬拜神，享受敬拜神的喜乐？那这个是考验智慧。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好处，就是好的崇拜它有这个 healing， 这个治愈的一个功能。就是我们都是普通人，我们会带着一个礼拜来的疲劳，生活上的烦恼，还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真的受到很多很大的打击，带着心灵的创伤。那你来到一个真正敬拜的一个场合的时候，那大家都在敬拜嘛，然后就是都没有多讲什么了，但是在那个全体都对神这种高声颂赞的时候，我们就会从专注于自己就改为专注于神。然后那个时候我们突然好像 有一道门真的是打开了，眼睛也突然看到一些，就是你开始看到，就从神的眼光来看是就比较大的眼光，你就原来还是有出路的。 我那一点烦恼啊，好像不这么烦了，就是慢慢的就开始来信靠神，你的忧愁变成是喜乐。虽然没有刻意的说神很爱你，但是你在敬拜的时候就感到神很爱你。虽然没有 说神要来医治你，但是你觉得说我好像已经被医治了，那这个是一个真正的敬拜的，它有特殊的一个功能。这里讲到这个敬拜，最后就说一下这个生活以基督为中心。那这段的经文比较长一点，我就读下面的那一个，就前面的故事大家熟悉，就是雅各跟约翰哈，或者是他们亲自，或者是透过他们母亲来求耶稣给他们在 主来的荣耀当中，一个坐他左边一个坐他右边，然后其他十个人听了当然就很生气了。然后耶稣在这种情况之下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就说哦，我就耶稣自己说，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是讲到我们中心信仰，就耶稣基督是救赎的，他是救赎主，那我们跟从他的话也是从事于救赎的这个工作。然后我们不争权的，我们基督徒不争权的，不要在教会里面为大的。你一间教会一旦说没有人争着为大的时候，天下太平，就你腾出不少多少的时间跟力气可以做那些正经事情，好好的传福音，训练门徒。你一有人一个两个争着为大的时候，乌烟瘴气，就忙着去救火，去处理这些事情，因为它会衍生出各样的事情来。但是一旦我们跟从基督的时候，教会里面天下太平，要做好多好多的事情。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使徒行传二章45-47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就是两个地方，一个是在殿里，一个是在家中，这是信徒在那边聚会的时候做的事情，一个是敬拜神，一个是团契。然后会发生两样事情，就它有两个效果，一个是得众民的喜爱。我稍微停顿一下，就得众民的喜爱，就是我只是在那里敬拜神啊，我们就是基督徒，好好的在聚会啊，我们唱诗歌也很喜乐啊，然后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关系很好啊，而众民很喜爱，众民看到说，哎，这里的人不一样，社会上勾心斗角，乌烟瘴气，这里的人没有什么机心，大家就是诚心相待，而且他们常常会做一些牺牲自己的事情。因为这段经文前面讲的说，有些人卖了这个卖了那个来帮助穷苦的弟兄姐妹，他们会牺牲自己，然后让大家都过得比较好一点。众民喜爱这件事情。然后还有一件事情更奇妙，就神会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换句话说，他们中间不断的有人信主跟受浸。那考验一间教会是不是真的有在做主的工作呢？你就看这间教会嘛，一年下来，你们光在这里聚会，你们中间有没有人信主啊？有没有人受浸啊？一年下来有多少人呢？我不看你这个教会有多大，每个礼拜奉献多少，堂有多大，你们这个教会有没有效果？那这个是一个考验。下面我在那边很快的就读一下，《使徒行传》4:13记载了说，人认出他是跟过耶稣的人。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换句话说，跟你的学问，就算你读了很多神学没有关系，但是他们认出他来，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也是一样，你很有神学知识，人家未必觉得说你是跟过耶稣的，但是你如果像彼得约翰那样子，人家认出来你是跟过耶稣的。腓立比书3:7-8，价值观的一个改变，这个题目我以前讲过了，所以我就只读经文就好了。保罗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已经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这是一个整个的价值观的一个转变，生活以基督为中心。那下面这段经文的话就更加的浅白，所以我就是用攻读的方式读一遍。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 要心里火热，要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抚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罗马书12:9-16。再跟大家分享一个观念，也是以前曾经说过的，就是我们原来的名字这个观念。大道之行也，我也是读经文，道 Hodos the way。 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那弟兄姐妹，我们就是原来我们不叫做基督教，我们原来叫做这个道，叫做道路。信耶稣的人不叫信基督教的人，叫做信奉这道的人。道路讲的是一种生活的方式，跟从耶稣的生活方式。 OK， 这是第9:2使徒行传。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19:9，换了一个地方。后来他们有些人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也是一样，就说这道，这因为当时他们就没有基督教的名，这些都是信这道的人。那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便在推拉鲁的学方天天与他们辩论。这个是在以弗所发生的事情。就道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以基督为中心。那随着福音的广传，信奉这道的人越来越多。再看最后一个关于这道的经文，就是使徒行传24:22。那罗马巡抚菲利斯，菲利斯本是详细晓得这道，他一个外邦人，他很懂，连罗马的巡抚都就是广传到一个地步他都懂，就职务他们说，且等千夫长吕西亚下来，我要审判你们的事情。就许多人过去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敬拜真神，彼此相爱，连审问保罗的罗马巡抚菲利斯都详细晓得这道。所以这整共加起来，弟兄姐妹，就说明一件事情，这是生活上以基督为中心，然后他们实践出来之后在社会上所产生的一个影响力。那我读一下我写的一小小的一段的文字，就是 one page 哈。在我们原来的名字，在基督信仰被称为基督教之前，它另外有个名字。使徒行传记载了基督信仰初期的历史，整本书中没有基督教这个名字，只有这道 the way， 希腊文 hodos， 这是我们原来的名字，简单贴切，名副其实。门徒所体现的信仰是这道，一种生活方式，这个才是我们，是道，不是教。这道所代表的是一个由圣灵推动在民间盛行的跟从耶稣运动，它不是宗教系统，而是一个由活泼信仰所启动的生活方式。读过圣经的人都知道，耶稣从未创立宗教，他只叫人跟从他。耶稣复活升天之后，门徒在圣灵的赋能与引导之下，广传福音，改变生命，领人跟从主。这个从神而来，以内在信仰为动力，以外在生活为彰显的草根运动，它不叫基督教，它叫做这道。以圣经为根基，我们来看第二，下面的我会比较快的速度。那下面是一个考试题，我写了5条的这个陈述，请你选出正确的陈述。好，题目来了，大家就说它对还是错。第一，亚当和夏娃吃了苹果被神赶出伊甸园，对还是错？第二，东方三博士朝拜婴儿耶稣。第三，只有信耶稣的人死了以后才能得救。第四，教会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第五，大使命是传福音给万民。我手法听到了全错，你们自己每个个人的答案是什么呢？都是错的哈。我稍微解释一下，第一个，圣经没有说他们吃苹果；第二个，圣经没有说三博士，只说三件礼物。那这两个其实是只是说好玩的而已，重点是下面那三个， 四三四五，因为第三个讲的是救恩，第四个讲的是 教会，第五个讲的是大使命，这三样都是最基本也最重要的。如果我们把这个观念搞错的话，我们自己不是一个好基督徒，我们所组成的教会也不可能成为好教会。那第三哈，只有信耶稣的人死了以后才能得救，就是把得救放到死了以后，这个是人的观念。耶稣的教导跟圣经的教导就是你信主就得救，包括你还活着的时候，你一心想着说得救只是他死了之后上天堂呢，那这是一个错误的一个观念。所以你如果救恩都搞错的话，你很难把福音传得对。然后关于教会这个 Ecclesia， 它分明讲的是一群人，信耶稣的人，那个叫做教会，一个敬拜神的地方，你把它换成的是一个地方或者一个宗教组织的话，那个就是基本就搞错了。那这样子你的教会的运作也会有各样的缺陷会出来。然后大使命它分明是使人做耶稣的门徒，那传福音只是起点而已。如果你就把它 stop 在传福音，哎，完成大使命了，哈利路亚，那其实还有 90% 的工作你没有去做。那这个如果说救恩也搞错了，教会也搞错了，连使命也搞错了，那就是全盘皆错。那这个是为什么我们要以圣经为根基，就是我们的所说的所想的所讲的所做的是以圣经为根据，但是这个真理的根基也是神的话语。那下面是一个统计数字，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周围的环境，这个就参考一下。这个 LifeWay 是浸信会，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研究机构，这大概是2015年还是什么一个统计数字，就自称大部分国民都是信耶稣的美国人，这是他们实际上读过圣经的一个百分比。你可以看到，就是说真的把圣经全部都读过的人呢是非常非常少数的，这是美国人。读经者的信念，我们时常读的这节经文呢，我把它的中英文都摆在这里，就是其实是越常读的东西我们越容易去忽略它跟误解它，因为都以为说熟的不能再熟的，其实很值得我们再去好好的看一下这两节的经文。我再读一遍吧，就是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四样事情，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然后叫谁呢？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干嘛呢？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总结一下哈，以圣经为根基呢，两样事情，第一样事情是系统式的读经，第二样事情是上下文的解经。我稍微讲一下，系统式的读经就是说你整本圣经都读，按照顺序的把这66卷的圣经都读下来，你不要说读不来，你一定读得来。你从小学到现在你读了多少书，你全都读下来了，你就是这么一本书，没只要你想读一定读得来的。那如果你说我花3年的时间把圣经从头到尾好好的读一遍，每个礼拜抽一些时间，做得来吗？当然做得来，就看你想不想做而已。那你说的有什么好处？如果你储存的是神本的圣经，神的话语，你都就是你读进去会有一个整体的概念在哪里。如果有人猛一下跟你说耶利米说了什么，那何西阿说了什么，那你因为那整个的 context 已经在你里面，你就知道他讲的对还是不对，他吓不到你的。然后你也会慢慢就发展出一个正确的一个概念在你那边。但是你没有这个整体的储存的话是没有这一份功力的。所以很值得弟兄姐妹就是好好的把圣经全部都系统式的，不是就是那个东一节西一节的是骗人的。然后今天特别有灵感，这节经文好感动我，那个是骗人的，那个杂七杂八的下来你这辈子都是不成气候。你只有说真的扎扎实实的把神的话语储存进去了，系统式读经，还有上下文解经，你们就是会众有责任防止阻止那些人乱解经，他必须要根据经文的本身上下文在讲什么，根据那样子的解经，说这个我们才接受。你来这边胡讲一通，这个我们拒绝接受，违反上下文。所以解经的时候 这真正的正统的解经的方式，其实只要抓住一个就可以了，就是上下文解经。然后神话语的性质的话，我就下面那个经文我还是很快的就读一遍吧，我已经说过要读这些经文了。神话语的性质，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乃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就是说这个道它是有生命力的，活泼长存的道。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意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在那个诗篇里面智慧文学当中，我们都是愚人，我们都是愚人，使我们这些人通达。天地废去，比照律法的一点一画落空还容易。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七节，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三十三节。那下面是一个总结，这个我想我就会要 skip， 就是圣经的这个动向。一开始创世纪它是拣选性的记载，它从创造，你一开始不是看到神创造天地吗？后来它就集中在一家一族，专门讲亚伯拉罕这一家，然后一直到发展到后面，到后面就从一家一族，从耶稣基督犹大支派的狮子开始，然后到万国万民，就普世性的目的，就大家记得这个方向，就是拣选性的记载，从创造天地到一家一族，普世性的目的，从一家一族到万国万民，这个是圣经它的一个方向。我稍微说一下，就是圣经的内容这一部分。圣经的内容主要是救赎，圣经以创造天地开始，以新天新地结束，这两个 creation 之间呢，主要的内容是神对人类的救赎。那圣经的中心人物当然就是耶稣基督。旧约是预表耶稣，新约是彰显耶稣。旧约是说弥赛亚要来，新约是说弥赛亚已经来了。圣经的目的是叫人因信耶稣基督而得到神的救恩。那最后再做一些就是好玩的小测验。以西结面包哈，有卖这种面包的，说是神给的特别的 recipe， 就这个面包是可以吃的哈，它是那个健康食品类，所以尽量去吃哈。但是它的那个宣传是说，神给的一个特别的 recipe， 你吃了特别健康。但是你去读以西结书的时候，知道说这是其实是神对以色列人的一种惩罚。那我读下面那一段，前面太多了，那红字的部分哈。耶和华说：“以色列人在我所赶到他们的各国中，也必这样吃不洁净的食物。”不是说这个面包 这种大麦什么烤出来的是不洁净，而是神要他做完之后用那个粪，用粪来烤它不洁净。但是它并不是一个健康食物的 recipe。 可是如果你不读，这就跟耶稣画像一样，只是一个随便一个例子，就说你不读圣经的话，很容易就人家说什么你就说哦，对对对，是啊。耶稣容貌，就最后再说一下，就是这个耶稣容貌的事情。读一下经文吧。以赛亚书常常被人用来说是预表耶稣的，五十二章十四节，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然后五十三章第二节，他无家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当耶稣真的是实体出现的时候，约翰福音记载，在犹太人的眼中就说：“哎，你还没有五十岁，因为他那时候才三十岁。说你还没有五十岁，见过亚伯拉罕，岂能见过亚伯拉罕？你说耶稣长得什么样子？”最后一个读经的测验，我们现在就来到最后一点，是以使命为顾念哈。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这里很清楚，耶稣基督的大使命是叫门徒去，使万民也做主的门徒。如果你是研究原文的话，你发现说在整个的话里面说只有一个动词，就是做门徒，其他的是用来形容说怎么完成做门徒这样的事情。就是我们再看下一页，就是你们要去，换句话说你们要接触这些人，然后接触的时候不要挑哦，万民啊，你别挑啊。然后第二个就是要给他们施浸，他们如果信了之后记得要给他们施浸，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但是其实最难的是第三个部分， 耶稣说的，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那这个是最花力气要做的一件事情，这个教导主的话，教导神的话语，是完成大使命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但是被许多就是因为误解的缘故被忽略掉了。大家就觉得说传福音啊，有人信主了，大使命，感谢赞美主，但是还有90%都教训他们遵守，这个被忽略掉了。但如果我们有正确的观念的话，就知道这才是整个的大使命，包括教训他们遵守。那最后我再读这一个配经，我写了一点在结束今天的讲道，这跟一开始的那一页是互相呼应的。基督信仰是救赎性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舍身流血救赎世人，门徒也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主必与他同在，借着他来拯救世人，而他自己也必从弯曲的世代和败坏的人性当中得着拯救。说到底，做门徒不是完成一门课程接受一套训练，而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耶稣基督的大使命是要你先跟从主，并借着你使其他的人也跟从主。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敬拜你，感谢主爱我们，为我们舍己，也呼召我们，给我们有使命。愿主来赐福这间教会，来到这里敬拜的人，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位朋友，让我们也归向基督，也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说一句闲话，就是我们现在唱的这首诗歌，就是我年轻的时候来到这间教会，当时我们的牧师林牧师，林南天牧师呢，他很喜欢这首诗歌，所以我在教会里久了就常常听牧师叫我们唱这首诗歌。后来轮到我来做牧师，我也请弟兄姐妹常常唱这首诗歌。这可能你在别的地方比较少唱到的一首诗歌，但是它很好听，意思也很好。我们请一光。